大家好，关注于少博，我在这里陪你读书。那今天呢，咱们继续讲《闲看水浒》。在《水浒》里面呢，咱们上一期呢讲了一个公孙胜，他算是在这个梁山众多好汉当中其中一个全身而退的人。他选择的方式呢叫做云游天下。那当然来讲呢，比他呢退得还好的人呢还是有的，比如说像燕青，燕青呢就图得一个逍遥快活。燕青的隐退呢，当然他很有钱哈。那么当然呢，他最后呢像这个范蠡一样啊，范蠡是携着这个西施，然后呢云游太湖。燕青呢，最后好像是和李师师一块儿吧。但是燕青呢，和公孙胜毕竟是放弃了自己呢年轻的时候的追求。你想他青春年华的那一段烽火岁月，到老了想起来的时候，觉得付出的这一段青春到底是值还是不值呢？我觉得这个呢，还是挺让人心意难平的。那所以呢，那他们都不算在退隐的这些人里面最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退隐当中最牛的人，这个人呢叫李俊。说到李俊呢，他的这个视野实在是太开阔了，他的这个抱负理想基本上已经实现到海外去了。但是自从唐宋以来呢，中国人一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那么尤其呢，这个中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绝对不会往海外去发展的。但是呢，自从元朝以后呢，从明代开始，其实随着航海技术的这个发展啊，那么就是国外传过来到中土了很多这个国外的产品，那这种国际间的交流呢，其实是增加了的。所以呢，去到外国也算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呢，其实也有两个像李俊式的人物，一个呢就是明初的时候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嘛，对吧？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明末的时候漂流到南洋的那个叫袁承志。其实呢，连宋江啊、吴用这样的人，他们都呢想不明白这个人生应该怎样去活。事实上来讲呢，他们痴迷又幻想着这个自己能遇到明君。那读书人嘛，肯定是会这么想，毕竟他们都是读过书的。反而呢，想的不如这个李俊等等这些粗人想的透彻。李俊是何许人也呢？李俊呢和同氏兄弟就是同威同猛，还有张氏兄弟。那么他们是一伙的，张氏呢就是张顺、张衡，他们属于水军。最早的时候呢，他们加入宋江这一伙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法场劫宋江的时候，当时宋江呢，这个和戴宗即将被处斩，然后呢，众人出手相救的时候呢，跑到这个河边，发现没有船，跑不了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李俊他们出现了，是谁呢？张顺带着队说，我们本来是想劫牢救哥哥的，但是呢，没想到众人兄好汉们已经把你们救出来了，来到这里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在这里迎接哥哥，然后呢备了船只。看书及此呢，就觉得车船垫脚牙，真是无罪也该杀呀。当然这个是说笑，那其实这几个人呢是买了个顺水人情，因为你想吧，就他们几个孤零零的能去劫法场吗？他们去了也没这能力，有这能力估计也是白白送死，或者也不愿意冒这个险。那宋江被救出来以后，哎，他们能及时出个力，参与分一杯羹，起码来讲呢，以后他们算宋江的人了。那宋江呢，对这种小伎俩，其实说白了也是心知肚明，但是呢，彼此也就心照不宣，将来路还长着了嘛，兄弟们互相好好照顾就好了。他们非常明白自己呢所谓的这个替天行道。当然，他们后来去打方腊的时候，你想，他们敢说自己是替天行道，他们代表朝廷的时候去打方腊，方腊当然也觉得自己也是替天行道啊，对吧？所以来讲呢，他们非常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该把自己的股份变现。那么他们的投资，其实他们是做买卖的嘛，所以他们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所以，当打方腊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就在找退路。找退路的过程中呢，正好巧了，遇见了一个叫费宝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和他们是同行，也在这个船上。那么，费宝呢，一席话真是说到了李俊的心坎上。怎么讲的呢？那小弟呢，虽然是个这个鱼鲁的匹夫，但曾闻聪明人说道：世事必有成败，为人有兴必有衰。那哥哥在梁山伯勋业至今呢，已经数十载了，而且百战百胜。去辽国的时候也不曾折了一个兄弟。金帆收方腊，眼见就错动锐气，天数不久了。为何小弟不愿意为官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好。日后有太平的时候，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。自古讲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此言极妙啊！今我四人呢，既已结了义，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，寻个了身达命之处？ 那对付些钱财，打只大船，聚几个水手，我们在江海之内寻个安身，终个天年，岂不美哉？那这个人讲了一席话，真是讲到李俊的心坎上了。作者呢，其实是通过太湖水贼之口啊，道出了千古王朝之更替。李俊是听后大喜，便拜仁兄重蒙教导，指引鱼迷，十分全美啊。那他趁着他们还有钱呢，就把这些钱打造了一只大船，他可就出了海了。尤其在后来呢，他们知道同为自己出身的那好兄弟张顺呢死于永金门，而且张衡呢又在途中病故，那更加坚定了他们要跑的这个不能叫跑吧，出海的这个决心。然后呢，李俊诈称得病，骗过宋江和那个三个人呢汇合于太湖，扬帆出海。他们扬帆出海以后呢，这个去了暹罗国，李俊呢还做了这个暹罗国之主，童威呢、费宝他们基本上都在画外有了官职，自取其乐，令霸滨海。说白了呢，就是天地这么广阔，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。所以呢，李俊这么做呢，你说他算不算逃兵？我觉得呢，这就是一个生意人非常明智的这么一个选择。他确实是没有必要给宋江殉葬嘛。其实汉以前呢也讲过什么呢？乱邦不居嘛，对吧？那其实呢，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，选择幸福的乐土，其实是相当明智的。这个汉朝以后呢，江山一统，天下英雄呢都成了皇帝的这个的私有财产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做忠臣、做家仆。那么皇帝呢可以复你，你是不可以复皇帝的。历代皇帝呢，上上下下在打造出来这么多忠实的愤青，这些愤青们把这个概念呢锻造的是越来越牢固。这个理论呢就是狗不嫌家贫，子不嫌母丑。那你要是违背了这个理论，那你肯定就是一个汉奸。这其实来讲呢，这个说法呢，在2000年前的孟子时代就已经被驳斥过了。当年呢，这个齐王问孟子说：“大伙儿一块打纣王，算不算一个臣弑君啊？”那么孟子就说了：“那怎么能算呢？我只知道他们杀了一个叫纣的老匹夫，哪听说过有什么杀了君王的事儿啊？”但是就即便如此，说这段话让千年之后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读了，依然气得叫吹胡子瞪眼，说这老头说孟子如果敢活在我大明朝，我早把他砍了。所以，伟大的中华文明呢，发展到明清的结果就是，皇帝不仅要占了你的身子，而且要占有你的灵魂。不管他多么残暴，你必须视之如尧舜对他无限的忠诚和无限的热爱。那这种说法呢，咱们说这只做一说，这个喜欢不喜欢这种理论呢，我觉得无所谓。但是事实上来讲呢，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王朝对于子民的态度。那么，在中国呢，和欧洲君王确实是截然相反的。你比如说，明清的皇帝就是禁海令吧，叫片帆不能出海。那么老百姓活不下去呢，往海外讨生活去。那么这个朝廷多没面子呀！所以所有那些去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厉打击。这些人不仅在海外受委屈，回来以后天朝绝对不会为他们撑腰的。说像乾隆那样的人呢？都讲说天朝的器民自己背叛了祖宗社稷，在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。你听这个话，就像一个老爷子说自己子孙似的嘛，对吧？父母再不远游，说你出去挨人欺负了，那不是活该吗？欧洲呢，好像有这么一点不一样。欧洲呢，发现新大陆的那帮人其实也是在欧洲混不下去了，也有囚犯，对吧？也有难民，但人家国防呢，基本上不太阻拦，给他们行个方便，是吧？那么所以呢，欧洲人呢才能够。这个万顷碧波嘛，把这个文化输送到美洲啊，甚至等等的。后来呢，清朝以后呢，国门整个被洋人打开了。打开以后呢，这个在惶恐和惊奇中，中国人越来越大批量的去出海了。那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告别了父母之邦、生养之地，远到异国他乡，让我想起一句话呢，就是"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"，而且这一别，往往便是永诀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呢大家喜欢听《水浒》和一些其他的读书，请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账号"于少博"。